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17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阎王的贵客，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操持严明以简传家。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宁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八旬法轮功学员廖玉英又遭派出所绑架，曝光辽宁省凤城市检察院唐金凤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犯罪事实，辽宁省盘锦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国丹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21日，广东省茂名市林头镇84岁的法轮功学员廖玉英老太太被茂名市电白区林头镇政府干部 伙同林头派出所多个警察一行十几人围堵在家中，警察用钳子撬开锁，抢走了他家所有的法轮大法书籍等物品。他身上买菜剩下的上面写有法轮大法真相的钱币也被抢劫。21日当天，警察将廖玉英带走后，还私自换上了新锁，锁住他家的门。下午5点左右，居委会的人又带穿着警服的一个人到廖玉英家抄家，家里所有的角落都被翻遍，连墙上挂的福字都撕走。廖玉英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曾经困扰他20多年的胃痛等顽症消失了，他身体健康，心情开朗，家庭和睦，儿孙媳妇都很孝顺，令左右邻居赞赏。可是自从1999年7月江泽民一伙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后，廖玉英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理念，遭受了当地派出所、居委会等人员多次非法绑架、劳教、关洗脑班、骚扰等迫害，使得廖玉英一家人无安宁之日。据民会网报道，现任辽宁省丹东凤城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部长唐金凤今年43岁，多次参与构陷、非法起诉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从2009年至今，凤城市有24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其中有两人被迫害致死，大多是被唐金凤诬告、非法指控所致。下面是部分遭受唐金凤诬告入冤狱的法轮功学员案例。凤城市红旗镇法轮功学员冷冬梅女士，原是镇政府妇联主席，因坚持信仰真善忍，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从2008年到2018年10年间，多次被中共非法劳教、判刑、酷刑折磨。由于长期遭受骚扰、恐吓，被限制人身自由，冷冬梅压力很大，身体每况愈下，最终于2018年2月25日晚含冤离世。参与迫害的主要人员是唐金凤，被迫害致死的还有凤城市法轮功学员屈山林先生，参与迫害的主要人员仍有唐金凤。被诬判的法轮功学员有凤城市红旗镇法轮功学员70岁的刘银凤、李兴、梁运成等2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与迫害的主要负责人有审判长徐洪仁、李国峰、范喜军、唐金凤等人。法轮大法学员李兴的辩护律师在对李兴的庭审结束后返回法庭，对公检法人员说，现在国家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法轮功被迫害是一场冤案，现在这个形势很多人都在改变态度，希望你们能站在新的角度重新认识法轮功，不要再制造冤假错案。据民会网报道，据辽宁省纪检委消息，今年2月辽宁省盘锦市中共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国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吴国丹是盘锦市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吴国丹2016年7月调任盘锦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以来，积极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灭绝政策，对盘锦地区法轮功学员进行灭绝人性的迫害。2016年7月至2022年2月，盘锦市法轮功学员邹立明被迫害致死，马红双、张树德、刘淑云等至少8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72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8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骚扰。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吴国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9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感恩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美国多地政要褒奖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0周年，世界许多地区法轮功学员纷纷举办各种活动，以不同方式感恩法轮大法的弘传。来自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皮埃蒙大区和威尼托大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米兰市中心纪念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一如既往地向公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祥和与美好。在加拿大安省四个城市同一天进行升旗、亮灯、祝贺法轮大法传世30周年，四位首长主持升旗仪式，九位市议员参加了升旗仪式。市长史蒂夫·克拉克表示，真善忍价值观使世界变得更美好。德国柏林法轮功学员在勃兰登堡门前的巴黎广场举行活动，如腰鼓表演、法轮功功法演示等，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以及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0周年。鲜亮的服装、嘹亮的音乐、欢快的鼓点和优美的功法令广场上的各国游客驻足观看。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举办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以歌曲和集体练功等形式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此外，还有瑞士、巴西法轮大法弟子和日本明慧学校法轮大法小弟子等都在当地举办各种庆祝活动，如集体练功、花车游行和真相照片展等。据明慧网报道，美国多地法轮功学员举办各种活动庆祝法轮大法日以及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0周年。同时，美国多个政要纷纷发出褒奖与贺信，表彰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为当地及世界民众带来福祉。今年宾州首府哈里斯堡国会大厦上飘扬着一面美国国旗，这面国旗是以此表彰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贡献。宾州州长汤姆·沃尔夫为此颁发证书，证书写道：向李洪志先生致敬，我很荣幸地将2022年5月13日飘扬在哈里斯堡国会大厦上空的我们国家深爱的国旗赠送给您。美国南加州洛杉矶第四选区市议员尼西亚·拉曼在褒奖信中说：我们表彰法轮大法学员维护人权、自由、普世价值的努力，在过去20多年里，他们不辞辛劳告知大众真相，抵制中共对信仰的迫害，他们的勇气与毅力令人钦佩。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劳德代尔堡市市长蒂安·川塔里斯代表市政委员会赞扬法轮大法对人类的贡献，宣布2022年5月13日为劳德代尔堡市感恩法轮大法日。美国肯塔基州的佛罗伦萨市、梅菲尔德市、伊丽莎白市和里士满市的市长及市政厅颁发褒奖令，宣布2022年5月13日为各个城市的法轮大法日。他们特别褒奖法轮功学员服务于社区，在瘟疫中给当地居民带来一个健康之道，要求当地的居民了解法轮功，一起呼吁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美国新泽西州继18市一郡颁布褒奖后，又有5个市颁布褒奖，他们是霍伯肯市、沃伦市、哈里森市、新布朗斯维克市和伯灵顿市，都宣布513法轮大法日向真善忍致敬。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埃瑞克·霍科姆发来褒奖，宣布2022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褒奖令中写道：法轮大法的宗旨是真善忍普世价值，很多人在法轮大法中找到了回报丰厚的精神之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591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
请听明慧网时事评论征文选登，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5日。在21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接受现代科学与进化论思想的人仍然在问着那个问题，神佛到底存在吗？这个问题对于德国西克尔女士和墨西哥城塞缪先生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互不相识的他们都在今年的同一天，也就是1月7日，在不同的地区同时确诊为中共病毒感染者，面对的又是同样的情况，呼吸困难，高烧到了他们能承受的极限，感觉生命已经到了尽头。这时他们都各自不停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半个月后都各自恢复健康，都正常上班了。这两年这样的例子全球并不少见，仅仅念九字真言，不用打针吃药就能战胜病毒，让很多迷信科学相信无神论的人难以置信，也不愿相信。他们试图从科学的角度解释，比如这些感染者实际的情况不严重，他们自身的免疫力发挥了作用等等。然而这样的解释在亲身经历者面前却十分苍白，因为他们清楚自己身体感染病毒后的情况，更明白生命的转机是因何而发生的，他们相信这是神迹在人间的展现。曾经是无神论者的德国西克尔女士于是开始走入了修炼，她没有因为自己看不到神就说神不存在，因为他自己生命的得救就足以证明神是存在的。同样见证了神迹的塞缪告诉了世人一个真机，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你会得到拯救。事实上从古到今，在这个世界上看见过神感受过神迹的人并不少，中外古籍中都不乏记载，即便在当代见诸媒体的类似例子和现象也是不胜枚举。比如20多年来，无数修炼法轮功的人疾病消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无数成念九字真言的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近年来在世界各地都发现了大量的耶稣雕像、圣母玛利亚雕像流泪甚至流血的神迹，很多科学家和知名人士都曾经目睹。化验发现神像流出的血和泪的分子成分和人类的血和泪成分相同，但是科学家却无法解释这些血和泪来自何方。有宗教界人士认为这是神在为人类承受罪过，同时也是在警示人类。2005年在造成了20多万人死亡的东南亚特大海啸中，多地都发现了矗立在断垣残瓦上在滚滚洪流中不倒的佛像。2011年中国传统新年期间，沈阳万兴大厦发生大火，两栋楼几近被毁，不过大厦内一尊木质佛像却完好无损。同年3月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后，在宫城县名取市一尊地藏菩萨像溃然矗立在被海啸摧毁的废墟上。同年11月纽约遭受飓风，一尊站在圣龛中的慈眉善目的圣母玛利亚雕像完好无损地矗立在断壁残垣中。神佛像在灾难中完好无损，屹立不倒，让无神论者闭口，让信神者们有所感悟。斯里兰卡的一名叫苏玛纳的僧侣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道，自然界惩罚了这些人，因为他们没有遵循神的指引，人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其实在古今中外的大瘟疫中，有许多想主动拥抱染疫的亲友，想尽快染疫死亡的人却安然无恙，还有那些在飞机失事、地震、泥石流、飓风等众多灾难中幸存的人们，是谁在灾难中把他们救下来的？科学和无神论者同样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至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和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速度、太阳平稳的亲和聚变等，
又是谁精准计算和安排的？是谁在推动它们？宇宙的黑洞有什么？诸多宇宙的奥秘，这些无神论根本不知如何解释。而真正的科学家发现，唯一的答案只能是神。这无处不在的神迹，其实都蕴含着神的慈悲。神也通过这些想点醒世人，神是真实存在的，人要仰望、信赖神佛，并遵循神佛的指引，做一个善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得到神的保护。如果背离神佛的指引，并且无度地做坏事，那将必然遭到天谴。如果说科学和无神论者无法证实神不存在，那么有神论者却可以证实神的存在。700多年前，曾经经历过神迹的意大利最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经指出，凡事物运动总是被另一事物所推动，以此类推，但又不能推到无限，因此一定有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这就是神。许多大科学家都从他们自己无数次的实验中证实了这一观点。发明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认为，一切都是设计好的。爱因斯坦说，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星球按照某一轨道运行无间，此种安排运行的力量就是神。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物理学之父牛顿，在谈到自己的科学成就时曾说，他不过是在追随神的思想，照神的思想去思想而已。再如大天文学家哥白尼、近代力学之父和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电报之父莫尔斯、火箭之父范伯朗、物理学家居里夫人、诺贝尔奖创办人诺贝尔、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伦琴、发明无线电通信的马可尼、发明牛痘接种术的秦娜、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现代航空之父和火箭之父冯布劳恩、现代实验科学创始人培根、量子论创始人普朗克、昆虫学界泰斗法布尔、生物学界泰斗巴甫洛夫等等等等，这些真正的科学家都是信神的。他们都在自己的科学领域中，用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证实了神的真实存在。所以，当人们相信世间的一切都是神创造的、神安排的、神在俯视着我们，那么我们就会对这个世界多了敬畏，就会相信善恶有报，并非无稽之谈，就会归正自己的行为，遵循神的引导，从而避开灾难，遇难成祥，而不是在无神论的影响下无度地放纵自己的私欲，从而离神越来越远，被神抛弃，最后孤立无助，毁灭自己和家人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真文选灯张明之的评论文章，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425北京万人和平上访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
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在客车上他突发疾病，然后他就到了地狱，然而阎王却对他礼遇有加。他在地狱走了一圈，并看到了种种可怕的景象。今天我们要讲的修炼故事是阎王的贵客。
我叫程德富，是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人，家住垫江县城白银路。我要讲的是我在2011年发生的事情，那时我66岁。我在讲这段地狱见闻之前，得先跟大家说一说此前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样才能让您明白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1965年10月参军，被分配到38军114师42团。当时我们驻扎在东北。那时由于中国和苏联关系紧张，部队时刻处于战备状态。我由于长期在寒冷的天气中站岗，吃的高粱饭都是冰冷的，因而得了严重的胃病。1967年我们部队调防到北京附近，我所在的团奉命参加天津海河疏浚工程。时值冬天，零下20几度，我们只穿背心短裤干活。为了御寒，干活前部队要求喝放了很多辣椒的高粱粥，又辣又烫。我的喉咙被损害得很严重，后来发展到喉部化脓封喉，差点丢了性命。最终性命虽然保住了，但此后一直说话吃力，还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炎、肩周炎等多种疾病，胸口总像有一块石板压着，非常难受。后来又因为一场车祸造成颈椎和腰椎严重受伤，骨折，还导致脑震荡，这真是雪上加霜。痛苦中我到处寻医问药，花了不少钱，也练过不少气功，可没有什么用。1997年，一个朋友介绍我去学法轮功，才学了2天，以前所有难受的症状就都消失了。我心里无比感激法轮功师父。可是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我被抓进看守所， 警察和死刑犯把我往死里整。之后我被送进重庆西山坪劳教所残酷迫害。好不容易从劳教所回家后，他们又把我抓进所谓的学习班关押。我妻子和女儿无法忍受这样的骚扰迫害，纷纷离我而去。离婚后我又找了一个老伴儿，我们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在沉重的压力和打击下，我不怎么练功了，原本健康的身体再次出现了一些病状。2011年7月，垫江公安局国保大队几个警察多次到我家恐吓骚扰，对我和老伴强行拍照，并威胁说过几天县里要针对法轮功学员办所谓的学习班，我必须得去参加。我这老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非常恐惧。2011年8月，他背着我写了离婚书，交到法院后就不辞而别了。我急得几天吃不下饭，只喝了一点放了盐的凉开水。我到他的老家周家镇去找他，没找到，只能失望地坐上了回垫江的客车。我在坐车的路途中，大约傍晚六点左右，我感觉被两个人拧着胳膊，飞速带到了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听见有人喝令，到了，跪下。又听见另一个人禀报说，王爷，您要的人抓来了。只听这位王爷说，你抬起头来。我抬起头来，看到台上坐的人，头戴皇冠，身穿淡色袍服，像皇帝一样。我问，你是阎王吗？他回答道，我就是阎王，这里就是地狱，人世间的人不相信有阎王有地狱，敢胡作非为，你相信吗？我回答说，我已经来到地狱，还不相信你就是阎王吗？阎王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程德富。阎王又问，多大岁数？我说，66岁。只听阎王说了一声，不对。然后阎王又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垫江县人。我向阎王补充说，我的姓是成都的成。于是阎王大声说，抓错了，第二班赶快去湛江抓那个40岁罪大恶极的陈德富，那个陈德富才是阳寿已到该抓之人。原来抓我的那两个差役听错了，把湛江听成了垫江，那位湛江的陈德富是尔东陈的陈，我是成都的成，字不同但音很相似。阎王翻了一下桌案上的一个大本子，翻了很多页才说，是这个。阎王笑着对我说，抓错了，你是我请来的贵客，你早就在地狱除名了，不属于我管。我问，那我归谁管？阎王手向上指着说，你归上面管。我突然想起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大法师父曾经在讲法当中说过，我把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地狱里除了名了，常人人人都在那里的名册中有名。阎王说，你既然来了，不妨参观一下再回去。你回去要做三件事。一，是回去告诉阳间的世人，阎王地狱是专管惩治恶人坏人的，善恶有报，做了坏事恶事是一定要遭报应的。第二，你是有任务的，你回去要多做善事，多救人。第三，你把我说的和在地狱看到的一切告诉阳间的世人，前面做错了改好了就好， 不要再继续作恶，给自己留下个好的未来，你一定要记住。我回答，记住了。然后阎王说，让这两个差役带你去看在阳间作恶后到阴曹地府加倍承受酷刑的场景。时间紧，18层地狱你没有时间全都看，就看一看最轻的刑罚吧。于是两个差役带我到了奈何桥，看到桥下万丈深渊，桥又窄，我不敢过。两个差役扶着我，这才战战兢兢地过了奈何桥。差役说，因为你是我们王爷的贵客，我们才对你这样客气，如果是那些在阳间做了恶事来受刑的，哪管你怕不怕，铁链子套着一拉就过来了。走过奈何桥，差役叫我抬头看血海，我抬头一看吓坏了，一望无边的血海里全是人，多数都是看起来像官员和穿着公检法司等各种制服的人，也有穿着各种工作服和白衣服的人，他们全都被血水泡着，被鳄鱼、毒蛇、狮子等各种食肉动物撕咬着头、手和腿，各种哭叫声、求饶声响成一片。我正目瞪口呆地盯着那一望无边的惨景，差役拉着我的手说，快抬头往这边看。我回过神来看这边，那场景更可怕，一个一望无边的广场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刑具，刑具多得一眼看不到尽头，每个刑具都有人在受刑。我看到的第一个大刑具上绑着一个又高又胖的人，像个当大官的，他左右两边一边一个行刑的差役，每个差役手里都拿着一个割肉的大刀和一块肉。我问差役，这是为什么？差役说，这人是当官的，贪污受贿，不知贪了国家老百姓多少钱，到地狱后割肉来还。我问，还得清吗？差役说，都能还清，不还清就放过，阎王就会被指责不公、徇私，阎王都要受到上天的惩罚的。接下来受刑的是四个穿着四种执法服装的，头戴着中共的国徽帽，并排着反绑在一个刑具上，一根钢签横穿四人的腰部，一边一个刑役将钢签一推一拉，四个人的惨叫声太凄惨，满地都是血。我问他们为什么受这个刑，差役说，执法人员应该惩恶扬善，他们却是相反，拿人民的钱为贪腐权势，善恶不分，专害好人，执法犯法，血债累累，冤害了不知多少好人，下地狱就用这种酷刑偿还被他们冤害的人，一推一拉还一个受害者。我又看到另一个刑具上绑着一个不胖不瘦的人，一边一个刑役各拿一把小刀，手里拿着割下来的一块肉。陪同我的差役解释说，这是做生意的，哄抬市价，缺斤少两，量尺少寸，人间说蚂蚁过路都要抽一只脚，就是这种人，克扣了多少人，占了别人多少便宜，就得割下来多少肉还给别人，一个不能欠。再一个刑具是一男一女面对面绑在刑具上，两个人的脸都是上半部被割了，肉皮耷了下来盖住下半部分的脸，相当吓人。陪同的差役解说道，这两个是在阳间乱搞男女关系的，通奸，两个人都不要脸，都无道德。我正想问下一个刑具上脚朝上头朝下吊着的人是犯了什么事，差役拉着我快看前面。我抬头往前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一望无边的人排着队，排成很多行，每行前面一张桌子， 两个差役，一个低头在写，一个在调整队形。第一行都是当官模样的人，个个愁容满面，眼泪汪汪。第二行是头戴中共国徽，带着各种执法服装的公检法人员，个个都是很后悔的样子。第三行是打着领带，穿着公务员服装的人。第四行是穿白衣的医护人员，往下还有很多行，后面排队的人望不到边。我正想问差役，这些人为什么来这里？阎王说，时辰已到，我跟你说的三件事，你记住没有？我答，全记住了。阎王说，快回去，再不回去就晚了。两个差役将我托起一甩，我怕自己被甩到受刑的广场上去，吓得大叫一声，哎呀！同时，我听见有人说，他活过来了。我慢慢睁开眼，问道，这是什么地方？医生答，这是县医院急诊室。我身边的人都问我，你大叫什么？这时，我身边除了医生、护士，还有客车司机和售票员。我回过了神，就对他们说，我刚刚到地狱去了一趟，看到地狱的一切都很可怕。司机听了，就催促我说，你快快讲给我们听。于是，我就把阎王讲的三件事和见到的一切都讲给了他们。然后我问他们，我明明在车上，怎么来这里了？售票员告诉我说，我看你突然满头大汗，脸色大变，人往下缩，就赶快叫人把你按在椅子上，然后叫驾驶员中途不要再停车，赶快送你到医院。驾驶员按着喇叭急速开车，我跟乘客说，先把你送到医院，再送他们回来，大家都同意，五分钟内就把你送到这里来了。我跟驾驶员送回乘客，把车子开回家后，我们搭出租车来看你，发现你还是一点气都没有，氧气也没有动，输液药水也不滴。医护几次催着送你到太平间，我们不同意。我和驾驶员商量了，等到十一点还不醒，我们再把你送去太平间。我说，谢谢，谢谢你们四位救命之恩。我问，几点了？医生说，晚上十一点了。我说，你们太辛苦了，我请客，每个人20元辛苦费，感谢你们，药费我明天来结账。我去了趟厕所回来，拉他们去饭店。医生说，我跟护士商量了，氧气没动，不收钱。点滴几元钱，我包了，20元辛苦费就免了，吃夜宵更是免了。我听阎王的，今晚算我们第一次做好事了，我们谢谢你的诚意。他还笑着说，阎王的贵客，后会有期。说完，他俩就回值班室了。驾驶员拉着我到外面，对我说，今晚我们就算第一次做好事，谢谢阎王的贵客给我们讲了到地狱的所见所闻，多做好事，不做坏事，争取到地狱不受罪，20元和吃宵夜都免了，就此告别。听众朋友，程德富从地狱满眼的残酷刑罚中回来，他的内心是真心的期盼，盼所有的人都不要在无知中再犯下神所不允许的罪恶。当他与售票员和司机道别时，看着他们俩消失在夜幕中，程德富流下了眼泪，因为他知道，明白了真相的他们会做好人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为官清廉，这是古代做人的标准之一，当官的人能做到清廉才算好人，才能传家并身后流芳。魏文帝时有个人名叫胡志，字文德，他是淮南寿春人，官至东莞太守、荆州刺史，后封关内侯。其子胡威，字伯虎，晋武帝时官至御史、青州刺史等。父子俩皆以清廉著称于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胡志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位品学兼优的人，在江淮一带广为人知。他的朋友蒋济向曹操介绍胡志的父亲胡通达，乃江淮之间一位德高望重之人。曹操大喜，问胡通达德高望重如此，其子孙后代如何？蒋济回答，胡通达有个儿子叫胡志，也是一位身负众望的贤者。曹操就把胡志召到朝廷，任命为顿丘县县令。后来胡威在祖父的影响下少年老成，也因祖父修身名高而声名鹊起，被晋武帝司马炎赏识，当了御史。胡志每到一处任职，就安定一方民生，政通人和，上下称颂。他鼓励农耕，使昔日贫穷之地出现了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的富庶局面。他治军有法，海防也得到巩固，百姓安居乐业。他当一辈子官，每次因功得赏都分发给部下，自己不留分毫，到去世时竟然家无余财。人们检视他的遗物，只有一件皇帝赏赐的官服和一个装书的小箱子。一次魏国大将张辽同护军五州闹了矛盾，张辽听说胡志是位贤能之人，就想让胡志取代五州，胡志却予以婉辞。张辽认为胡志不识抬举，便找到他不客气地问，我这样看重你，你为什么这样不给面子？胡志回答，贤能之人的交往建立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朋友得到利益再多也知其不贪，朋友作战失败也知其不怯，听到朋友流言蜚语也不轻信，所以可终生为友。五周先生是一位雅士，以往您称赞武先生不绝于口，如今因一点小矛盾就绝交，我胡志实不赞成。再说我的德才远不及武先生，恐怕也难成将军终生朋友啊。一席陈词打动了张辽，于是与五州言归于好。有一年胡威从京城来荆州看望父亲，胡志虽然当官，可家中并不富裕，以至于胡威去看望父亲时没有一车一马，也没有仆人随从，独自一人骑着毛驴上路。途中住宿客栈时，胡威自己劈柴做饭放驴。同住客栈的得知他是荆州刺史胡志之子后，无不惊讶，又无不钦佩。胡威看望了父亲后，住了几天就准备骑驴返程。临行胡志送给儿子一匹绢，就这微薄的一匹绢，父子还差一点闹了误会。 胡威问父亲，父亲向来清廉如水，儿子不知此卷是何故得来。胡志解释说，这是我用自己俸禄买来的，用来给你做盘缠。胡威这才放下心来。胡威启程回京城，没想到从荆州出发就遇到一位同行人。这位同行人把胡威沿途的食宿预先全包了，胡威执意不肯，经反复询问才知同行者是胡志手下的一个都督，请假回京探亲，听说胡威也要回京城，便与胡威同路，尽一点讨好之意。胡威听罢，立刻把父亲给的那匹绢给了同行者，辞谢后各走各的路。回到京城后，把此事写信告诉了父亲。胡志查明后，将那位都督罢了官。胡志父子就是这样不买溜须拍马人的账。胡威后来在西晋当了御史，他继承乃父遗风，在皇帝面前也敢提不同意见。晋武帝在吏治问题上上宽下严，朝廷高官有了错误可视而不见，对于尚书郎以下的官吏有一点错误就严厉处分。胡威便上书进谏，指出如此宽严失当，在法律面前不平等，是错误的。晋武帝说，尚书郎以下的那些小官严惩也无所谓。胡威反驳说，微臣所陈之谏言，不是说皇上对下级官吏严格要求不应该，而是说对像微臣这样的高级官吏也要严要求，只有对大官小官都高标准严要求，国家才可大治，天下才可太平。晋武帝采纳了胡威的谏言。晋武帝非常佩服胡氏父子的为人，一次他问胡威，你和你父亲相比谁更清廉？胡威不加思索地回答，我不如我父亲。晋武帝又问，为什么？胡威回答说，我父亲清廉，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是恐怕别人不知道，所以我比我父亲差远了。晋武帝认为胡威的回答直而婉，谦而顺，并对他进行了封赏。胡志胡威父子对上级不正确的决策敢于直谏，他们当官既不靠俸银拍马，也不靠贿赂开路，靠的是人品和才干，只想为百姓做好事，不想谋私，所以做起事来才堂堂正正，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都同声称赞胡氏父子为官清正，家风高洁，子继孙承。作为父母，总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女，然而留下再多的物质财富也只是一时的身外之物，只有教其修身重德，才能使其终身受益无穷，任何时候都能够明辨是非，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相逢的那一刻，迎来了春天，同根同源的心将我们相连。
东方的神话允许了花香，法轮大法再现辉煌，圣月飞舞天上人间，普天同庆。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